请一同祈祷。爱我们的主，在2012年的开始，我们来到敬拜你，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让我们知道摆在前面的日子怎样来到为主而活。求主将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一生知道怎样来到去善用，荣耀上帝的名，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弟兄姊妹，新年快乐。今天2012年的头一天，2011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日本的海啸、泰国的水灾、纽西兰世界无数地方的地震、欧美经济崩溃的危机，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茉莉花的革命，独裁者一个一个的倒台，金正日病逝，由一个20多岁的青年来到去带领一个拥有核子弹的国家。我要问今年将会如何？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在你们的家庭可能有一些的成员你会失去至亲，更加是难忘的一个的年份，令人感觉到很多的悲痛。如果我们没有上帝，没有永生的确据，我们真的不知道活在这个世界是为什么而活。无论怎样，我们总应该有一些的计划。新一年来到的时候，少年的时候，我国文的老师很喜欢在新的一年给我一个作文的题目，新年立志。那个时候的立志，很多时候为交功课，为民而造情，回想很多都是不是那么实际，不是一个真正的立志。今天不会再有人逼我来到去在新年的时候写我新年的立志，但是今时今日对我来讲，这个的立志，这个的清点存货，对我来讲有一个很迫切的感觉。看一看自己的人生活到今日，是不是值得来到去活。我发现在我人生的岁月里面越过越快，我这个的教会侍奉已经踏入第10个的年头，柴狗在这几年的一句的说话都是很快人心醒的。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不要说讲十年，当我们看到人生，我们看到是几咁嘅脆弱，死亡是可以随时临到。我敬爱的一位嘅牧者，他同太太正要飞去美国嚟到去迎接他第二个嘅孙嘅出世，在几分钟之前接到产房嘅消息 ，B B 就要嚟到啦。但喺几分钟之后，他却系接到他嘅媳妇在生产的过程里面难产，在几分钟之后他的生命就不再在这个世界上面。本来在12月是迎接这个的孙的出世，却是为他的媳妇来到去做这个安息礼拜。人生就是这么无常的。我神学院的老师在当今的世代是很出色的一个的神学工作者，55岁英年早逝。在现今的世代的里面，很多人将新的一年来到不看得几咁重，认为过去的一年只是换上一个新的日历牌，最重视的是随即的倒数，狂欢达旦。年轻人特别容易让时间溜走，因为知道自觉人生仍然有大把，日子多的是，我浪费得起。但是只要肯真实地来到问一问自己， 我的人生是不是真的很长呢？我们就不难发现，好像我们中国的人来说一句，人生是白，好像白驹过隙。什么是白驹过隙呢？好像一匹千里马在经过一个罅隙这么短的时间转眼成空。我经常有机会去到墓园，我很留意看看在墓碑上面写那个人的出生的年日和他死亡那个的年日。不要以为那个墓园的主人翁呢，只是一定是被那些寿数满足的人。其实当中有很多人那个的寿数是非常之的短小，生命随时是可以逝之一旦，无影无欲终。人生不可以 take for granted 的，是随时都可以落车。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呢？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只能够活一次，而一生是转瞬即逝，人生一定要有目标有方向。披头四在60年代1965年12月出版一张很著名的唱片，叫做 Robert Soul， 在里面收藏一首的歌，是由约翰连龙写的。他说那个是 Nowhere Man， 迷失方向的人。他说 He is a real nowhere man sitting in his nowhere land making all his nowhere plans for nobody doesn't have a point of view knows not where he is going to isn't he a bit like you and me。 弟兄姊妹，约翰连龙唱这首歌的时候，他讲到他的人生是好像迷失了方向的一个人，坐在一个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的一个的地方，也都无从计划，因为他迷失了方向，对人生没有观点，因为他不知道他将要往何处去。他是不是正在在描述你和我呢？这一首的诗歌写在60年代50半世纪以前，但是在今日今时今日，这首歌仍然在这里来去继续不断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来到去不断的重复。3000年前世界上面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就已经领受到人生那种的无奈，直到今日这个信息仍然是继续讲。传道书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在书的结尾的时候，他说在这个空虚世界的里面，神仍然是将永生安放在人的心里，在你和在我的心灵的里面。我们很知道现世的过去不等于我们就会结束，我们要面对那个的永恒。他说神将永恒安置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在结束的时候他说，你当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临到，当纪念做你的主。他说这个的总意就是要你们敬畏神，远离恶事，知所智慧怎样来到去为主而活。在一年的最后一日，或者一年新的开始的时候，我很喜欢，我特别为自己安排一个安静的空间，来到和自己相处，反省一下我自己的人生的路上面走得正不正确，我和我的家人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做到最好，我和上帝的关系是不是一个好好的关系的里面，我有没有一些需要修补的关系，我人生的方向正不正确。如果今日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些值得我遗憾的事，今日当我仍然在世的时候，我仍然是有机会可以去修补。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选了一篇我最喜爱的诗篇，一篇祷告的诗篇，和弟兄姊妹分享。诗篇90篇讲述到神那个的永恒和人生那个的短暂，带给人很多的提醒。在岁首年终的时候，我喜欢读这一篇的诗篇。诗人提到人生那个短暂无常，但是当中提到永恒的上帝却成为短暂人那个的居永恒的居所。诗篇里面提到人生是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但是我们所经跨的只不过是劳苦受烦转眼 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诗人在最高峰的时候，他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来到去珍惜生命，珍惜关系，珍惜和永恒的主，来到建立这个在我要结束生命之前，我是可以和他修补的关系。求永恒的上帝赐给我们智慧。诗篇九十篇是摩西所写，从诗篇的内容我们看到，是摩西带领超过200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流荡38年，本来只是短短几个月，他们可以由埃及的旷野去到这个迦南美地，他们因为他们的悖逆犯罪，足足用了40年的时间，然后进入迦南。在经过这个艰辛的岁月的当中，摩西一面看到神那个伟大奇妙的带领，另一方面看到以色列人那种的悖逆，而经历那种的漂流跋涉、疲乏疾病、死亡那个的旅程。在那38年的岁月的当中，每20分钟就是一个的丧礼。摩西感叹地来到说，我们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在痛苦的经历里面，不禁叫摩西来到去想到，深切地来到体验人生那个的悲剧，完全是因为人悖逆上帝，以致活在神那个愤怒底下那种的恶果。在这个的诗歌的开始的时候，他歌颂到神永恒的不变。犹太人习惯用主来到去称呼耶和华，耶和这个的字没有以色列人敢来到去称呼。如果你看那个字，它是发没有一个的响音叫你发得出来。我们中国人将它译了，它做耶和华耶和。这个的主这个的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过6000多次那么多。第二字里面讲到耶和华是神，表明了神那种的神圣和永恒不变。他是从亘古到永远，亘古就是永远，所以是从永永远远去到永永远远，永不止息那个的意思。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作我们的居所。居所是什么？居所是一个的避难所。那个的避难所来到是有两个的层面，一个的层面是表达上帝做万物，在上帝做万物的高峰，他做人，在他所做的一切做完的时候，他将人所需要的供应给人。在属灵的角度，他里面因着神为人预备的救恩，因着接纳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耶稣说，我要预备那个地方就是你们永恒那个居所，我若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要再来接你们。我在哪里，叫那些爱我的人亦都会在哪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就有那个永恒的居所。永生就是人和上帝建立那种不断无休止的关系，因为神是永恒的，当我们和他契合的时候，就能够获得他赐那个永恒的生命。摩西讲到那个的祝福，在申命记33章27节那里讲到，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另一方面，他讲到人生那个的悲剧，在第3节那里他讲到短促和空虚的人生。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归回什么？是归回尘土。创世纪3章19节那里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每次当我主持这个安息礼拜，到最后这个要审这个沙的时候，我拎起这一堆沙，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个是讲到人那个的肉身的生命归回大地，但是那个的回归大地是讲到亚当因为犯罪受了咒诅而用的这个的归回这个的动词。在他那个的在摩西的回顾当中，他讲到人生有7种的描写，用7个的喻，例如用7个的比方来到人生，形容人生那个的短暂。他说，你好像千年如一个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一更，希伯来人那个用三更来到在那个夜晚的里面，日落的时候到夜晚十点钟是一更，十点钟至到凌晨两点钟是第二更，由两点钟至到日出是第三更。在夜间一更的时候是多久呢？大概是四小时。我们看到他说人生好像水冲去，你如果记得今年三月日本这个的海啸地震，你看到人是被那些大水冲去那种景象，你就可以知道那种的描述。他说人好像睡了一觉，睡一觉的时间是多久？ average 是八个钟头的时间。人好像生长的草发芽生长，割下就枯干。以赛亚书四十章那里说，他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吹气在其上，百姓圣言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他说人生好像一声的叹息，好像如飞而去，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好像24小时。你看看那种的形容，在当中是早晨到晚上，跟着是12个的钟头，好像睡了一觉，跟着是8个钟头，好像夜间的一更是4个的钟头，好像一声叹息是3秒的时间，跟着转眼成空，眨一眨眼的时候大约是1/10秒的时间，就形容人生如飞而去。为什么人生是这么短暂？1961年7月1号出生的戴安娜王妃，在1997年8月31号在这个巴黎的隧道汽车失事死亡。在个葬礼上面， Newton John 唱出那首《风中的玫瑰》，正好来到去形容这个无论怎样美丽怎样辉煌的人生可以转瞬即逝。很多人表达诗篇90篇对人生那种的短暂的描写，诗篇当中摩西话给人知道为什么人生会更短暂，因为人犯了罪令到神愤怒。在第7至到第11节，摩西曾经5次地来到提到上帝那种的愤怒。他说我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底下，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当受的晓得你的愤怒呢？短短5节的圣经里面有上帝5个的愤怒。上帝对人那个愤怒就是因为他彰显他的慈爱，但是人没有因为神的慈爱来到去回归上帝，反而继续去悖逆上帝。你不要以为这个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昔日讲那些的说话，今日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来到去生活，我们来到去得罪上帝。他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所做的一切，我心思所想的一切放在一个的 YouTube 里面，来到去好像上帝要去审判的时候，将它完完全全的表露无遗。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有一天在上帝的面前都要去接受他的审判。 Are you ready for it? 摩西总括人生对人生的评价，他体会人生那种的短暂，人生的空虚，人犯罪得罪上帝，人活在受苦的里面。我们的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过的只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我们就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晓得上帝的权势，晓得去敬畏祂，转离恶善？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人生那种的短暂，在物质的世界里面所做的一切事呢，都会有那个的时限。一条的电线年寿命大约是20年，一个的最老的鸡在这个健力士大全里面是18岁，猫狗是大约13至15年的时间，不计交银子，交银子就不计，一般的纸币就是18个月的寿命。一条行车线呢是4个月的时间，所以你看到呢整天那些车都在那捞那些白线。一对专业的篮球鞋是2个星期，一个毁坏的龙卷风只是10分钟的寿命，但是带来的破坏是多大。人生是多少？听经话它是70岁80岁，弟兄姊妹说不止，我们在座当中90的比比皆是。那个在摩西的时代讲70岁强壮可以要80岁，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壮丁的年代，是大部分的是20岁到40岁之间，经过40年那种旷野流洗的生命，那些人已经去到70岁80岁，快到死亡，他们不能够进入迦南。所以摩西来到讲到那个寿命，讲到他倾瓜的只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睡主明天。70岁80岁的寿命，无论我们怎样活，有一天我们都会完结的。在法国有一个买屋的方法是合法的，买主呢和那个年老的房东可以签署一份的合约，规定呢每一个月来到付款若干的钱，直至到那个的房东呢是离世为止，买主就可以迁入那个的居住的地方。另一种的方法是双赢，因为年老的房东呢每一个月呢可以有一笔丰厚的收入，买主就可以很便宜地呢当房东早死的时候就拿到这个的地方。这一位的老妇人，他叫做Jean Clement， 桑恩卡尔门，一个的男士47岁，他叫做拉夫雷，签了一份他以为对自己是非常有利的合约。合约规定他每一个月付款500美元给这位90岁的老妇，直至到他离世为止。31年之后，这个拉夫雷在1997年病逝，享年77岁。他生前付出了18万美元，但是他一日都没有机会住过这个老妇的房屋。当年跟他签约的这个妇人，这个桑恩卡尔门，到1998年在121岁的时候才离世，死迟他一年。拉夫雷计算错了什么呢？他计算错了两个的问题。哪个掌管你的将来？哪个支配你的现在？今天的医学呢比3500年前的摩西呢那个的时间是很多，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寿命跟3000多年前不差得几远，比足我们都不会活得过这个，刚才我跟你说这个人是世界差不多最长寿的一个人，那个人真的很不幸，竟然选中一个这样的。但是其实你看一看，弟兄姊妹，我希望你有机会你回到家今天上网numberyourdays.com， 你回去按上这个网站，将你出生的年月日放上去，它是计算到70岁为止的。
然后呢，他就会告诉你，你已经活了多少岁，然后呢，你剩下多少日来去生活。七十岁的话呢，你是有25,500日，你打一打下去会令你震惊的。啊，当然呢 不包括 Jasmine 你们这些。对很多在座弟兄姊妹超过了35岁的弟兄姊妹来讲，你会震惊，原来你已经行了一半以上的日子。 numberyourdays.com 弟兄姊妹，人生就算比你活到100岁，仍然是劳苦受烦，转眼成空。生之苦、老之苦、病之苦、死之苦，生老病死，人生必经的阶段。试问这样的人生，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要怎样来去活这个的生命？所以摩西在他去到那个看到人那种的苦境的时候，去到第12节的时候，他就发出了有以下的祈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到读下面这一段的经文，12节读到第17节，这个是摩西来到祈求上帝给他有一个智慧的人生。预备起，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饱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建立。摩西在这里有六个的祈祷，我总括变成了三个祷告的重点。第一是求神赐给我们智慧来到去数算智慧的生命，来到去数算什么呢？数算我们的日子，怎样才是有意义的生命？数算是要刻意的去评估，是要去估值。你想一想你的生命剩下的年日是怎样来到去衡量的。当我37岁的时候，上帝呼召我的时候，我面对那个挣扎的时候，就是究竟我的生命是值得我用我的现在所赚的金钱乘一乘那个的年份是多少钱，然后我去估值，我将我的生命奉献给上帝的时候，我原来我发觉在我自己来去用我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是有一个的数值在这里。但是如果当我将我的生命来去奉献给上帝被他使用的时候，那个的数值不是在我的里面，不是由我去衡量，是在上帝来到去衡量我们的人生。所以你要怎样用你的人生呢？什么是智慧的心呢？那个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性者便是聪明。知识能够帮助你去谋生，但是智慧能够叫你是不枉此生。我们知不知道怎样来到去善用余生呢？我们要求神，好像这个箴言的作者所罗门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性者便是聪明。没有智慧就是一个无知的人，有智慧的心就是知道人生当中什么是重要，什么是次要，将生命娱乐回下来的日子好好地来到为主而活。敬畏神，远离恶事，不将生命的重点放在今生，而是愿意投资在永恒。总之智慧是能够引领人归回创造主那里，而且在那里找到永恒的避难所。第二个的祷告重点， 他是求神来到去给他体验神的慈爱和他的喜乐。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早早的饱得你的慈爱，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第一次称呼主啊，你到去指导他的权能和伟大。第十三节提到耶和华，是提到他那种的慈爱，他那种的怜悯。摩西来到祈求这个怜悯和慈爱的神，来到将喜乐、饱足的喜乐和经历神那个爱来到去给他，将这个喜乐和一般人讲那个快乐是截然不同的。几年前英国一班的专家进行一个怎样来到叫你快乐的秘诀，你看看你有没有这样做。栽种一些植物，每天睡觉之前想五项感恩，自己可以感恩的事。每个星期呢，跟喜欢的人来到去聊聊天，至少一个钟头。打电话给很久没有联络的朋友聊聊天，并且约时间见面。每天为自己呢做一些开心的事，并且享受那个过程。每天最少呢开怀大笑一次，哈哈哈哈。这样我做了今天。多做运动，每星期至少三次，每一次最少半小时。这个都是我医生跟我说的。每一日最少向陌生的人微笑一次，打个招呼 Hi， 将我的消磨在电脑、在电视机前面的时间减半。每一日为身边的人做一件好事。弟兄姊妹，这些不用抄的。我要讲给你听，不用抄的东西就是什么？是要敬畏上帝。你怎样去经历什么呢？不是那些外面的东西。这些方法听起来好像好听，叫你长寿，长寿少少。但是它没有真正解决人基本的问题。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人死了之后去哪里呢？人为什么来到去面对这么多的患难呢？为什么人犯罪？我怎样去面对这些罪恶感？你一切的问题一日未解决，我们就没有治本那个方法，我们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喜乐。这个不是喜乐，喜乐是在里面显露出来的，在一生的一世的里面，在环境不能够夺去。喜乐的人不是每日嬉皮笑脸，但是他从他面对的环境、遭遇和人际那个处境能够看得出来。这种人有一种坚毅不拔，能够不屈不挠，冷静地处事，温和的待人。你想不想有一个这样的人生？信主这么多年，有没有真的早早地饱足上帝的慈爱，叫你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呢？摩西只经历神的慈爱和喜乐，不是叫我们人生顺风顺水，事业顺利，家庭美满，学业非常之好，咁呢一啲都系一啲好事。但神当然都会祝福人，但更大嗰个经历系我哋定义嘅一生嚟到爱神，而从神使用我哋嘅生命，从经历神嘅里边睇到佢嗰个信实，佢嘅慈爱带嚟嗰个嘅喜乐。喺呢一个咧赞美之泉侍奉嘅一位嘅姊妹，佢分享佢一个生命嘅见证。佢话喺佢一生嘅里边，事无大小，佢要真实咁嚟到去经历，并且依靠神，而喺经历嘅当中嚟到得到神俾佢嘅爱同埋喜乐。呢位嘅姊妹嘅生命，无论喺大小事情上边，佢同佢先生都系决定要敬畏神，凡事嚟到去寻求神嗰个嘅喜悦。在他们家庭的花费的方面，他们是非常的谨慎，因为家里不单止有两个小孩，他的先生刚刚开始创业，他生活费和学费、小孩学习其他的费用是很大，而且他是要听上帝的话，作十一甚至更大的奉献。在一个早上，他听到上帝感动他去支持一个机构，一个大额的奉献。她挣扎当中和丈夫商量，最终她是愿意顺服，并且将这个大额的奉献来到奉献出去。她挣扎的当中，她经历到她觉得她需要顺服神。 他体会神过往的供应，所以他相信。但去到十二月将要年结的时候，好像神那个的预备，神的供应都未曾来到。当他差不多要放弃相信神那个信实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就收到一笔从未想到的一笔大额的收入。这一笔的收入将整年财务上面的压力都绰绰有余的给他有足够。他作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和丈夫有难以言喻的喜乐，同埋体会到神的一个爱。不单是因为那笔意外的收入，更加是因为看到神那个的作为，亲身地经历到神那个的奇妙。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有没有真实地来到去照住圣经那个教导，来到去相信神会保守你，会看顾你，因着你信服神那个的旨意，照住圣经的教导来到去行？因为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才是那个的主。这位的姊妹经历到神那个的奇妙，圣经提醒我们，当我们称呼神为主的时候，就要信服祂的带领和祂的命令。这位的姊妹在见证的当中，她说我和先生在结婚的时候，我们就一同立志，这个家是属于神的，无论身处什么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永远都要将祂叫我们做的事放在第一位。在这么多年来，神一次又一次向这一对的夫妇证明神是信实的，永永远远不会叫他们失望。虽然时时他们会经历困难，逆风而行，但是当他们凭信不凭眼见，只是凭信心来到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一次一次经历到神的奇妙。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更多的依靠神，更多的经历祂，更多地来到去体验祂的信实，亦因此这条路是越走越喜乐，越走越轻省。诗篇三十四篇第八节那里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弟兄姊妹，第三方面，摩西的祈求是什么呢？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劝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的建立我们手所作的功，我们手所作的功愿你建立。很多人信主的时候，只是想在神的里面得到永生那个的确据，和安安日日地来到过日子。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祈祷都只是求神来去保守保护我们，希望我们一切凡事顺利，我们希望我们的侍奉神，但是我们却是没有实在经历过神。可能我们所谓的侍奉只是一种的已经定固定了的形式，作为一种弥补自己良心的一种的管道，并不是愿意更深地来到追求神那个的心意，或者是正面地对上帝对我们生命的要求的一个的回应。我们必须要回应上帝那个的呼召。神从来没有拣选一些人来到做观众的，祂要我们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来到去经历那一个精彩的人生。2006年的时候，大温培灵会的讲员戴继宗牧师是戴兆曾牧师的儿子，他讲的题目叫做一脉相承。他描述他的祖父戴永勉牧师在中国宣教的经历，当时在河南宣教，在一天的晚上，他们的家人用诗篇九十篇来到作这个家庭的崇拜。没多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在混乱的当中，在1939年，很多的宣教士都为了家庭的安全尽办法离开中国。戴永勉牧师不容易找到回美国的船飞，但是当要去到上海搭船的时候，发生一件很感人的事。戴永勉牧师问自己以两个的问题，在乱世的当中要怎样知道怎样来到去什么是重要。弟兄姊妹，在今天你要知道什么是重要。在患难当中，中国人共赴患难，和中国人一同承担那个的苦难。第二，他要问的就是谁能够帮助我？我很担心我的儿子戴兆曾，神啊，你自己来到去帮助他。原来在1936年的时候，戴兆曾牧师就在这个山东的烟台的宣教士子弟学校那里就读。 他至少很顽皮，很反叛。但因为父母在河南传道，所以他对中国人和对上帝含有敌视。在1939年至45年八那个的抗战的当中，他曾经被逼一次又一次的跟他的爸爸妈妈分离。1942年他在华北被捕入这个集中营，有三年半的时间。有一天，戴永勉师母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33节，他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他又听到他的在维珍尼亚州的牧师来到提醒他，当我们关心牧养顾念神所爱的，神必然会关心顾念我们所爱。他知道神关心在华北未曾信主的中国人，他知道应该怎样来到决定，所以他和戴永勉牧师就留下。但是很感谢神，他体会到原来神又看顾他的儿子戴兆增。神安排了另外一位的宣教士，就是烈火战车那个的主角 Eric Little， 1924年拿到这个的800长跑的这个冠军，在中国的集中营里面跟他的仔一起。在那三年半的里面，他就成为了他那个的 mentor， 他成为了他的这个的属灵导师来到引导他。往后戴兆增牧师在得到导师那个的引导，在一次圣灵的光照底下，他再一次悔改，将他的生命交给耶稣。往后的日子他是愿意为耶稣要。在1969年的时候，戴兆增牧师去到台湾传道，跟着在1978年他得到这个荣誉的博士学位，他就任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担任新加坡海外基督使团和香港海外基督使团的华人事工的主管，在香港成立这个国际专业服务那个的机构 MSI。 戴兆增牧师2009年3月20号凌晨病逝在香港，享年80岁。戴永勉牧师在上海的码头就问一个生命方向的问题，是美国呢还是河南？我关心神关心的，神就必然会关心顾念我所爱。他服侍中国的人，到今日戴继宗牧师仍然在台湾来到去服侍。第六代英国的一个大德生医生，第六代仍然在中国人当中服侍。弟兄姊妹，你怎样去用你的生命？珍惜时间服侍神，珍惜机会来到去服侍人。弟兄姊妹，但愿在今天的早晨，你真真正正来到去听到上帝对你讲的说话，以致面对2012年，无论人生有多少的危机，人生有多少的挑战，你仍然可以带着喜乐，你仍然是可以渴求经历上帝那个的慈爱，你是仍然的是愿意来到祈求上帝叫你的人生是可以有永恒的果效，并且你愿意来到去好像摩西这样来到祈祷，我和我的家都要服侍神，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我们的子孙来到显明。当你为你儿女祈祷的时候，你是愿叫他凡事顺风顺水呢，亦或是愿意叫他们的生命是敬畏上帝，远离恶事，一生遵从上帝？他愿意我的神来到去重用我的子孙，是愿意主的荣美，神喜欢我做的侍奉能够被纪念，直至到去到永恒。弟兄姊妹，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会去到有一天，我们所预备，我们所计划，在你心里面每一日从早到晚不断来到去谋算的事，你以为那些是你很重要的，最终最终你只是剩下一样，剩下一样。如果上帝是你永恒的居所的时候，你有他的时候，你一无所惧，除你以外。让我们用这首的诗歌来到去回应 回应上帝在2012年最开始的时候对你的挑战，对你的呼召，除你以外。我们同起立唱两次副歌，最后重复一次。